各位好，今天10月4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咱今儿聊一个没那么当紧的话题啊。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呢，都能够有一个印象，就是每到中国的国庆的时候，各地的中国驻外的使领馆都会组织比较大的活动，你就会看到说，哎呦，那中国人好挺多的。各种人都在那会儿都出现了，各种侨领啊、商会啊、留学生会啊，哎，都在这出现了。穿着这个舞龙舞狮的这种衣服，然后包括一些叫什么淘宝汉服啊，或者是那种舞台装，就在那儿晃悠。然后呢，一片这个西红柿扯淡旗的海洋啊，然后小海洋。因为这个咱那西红柿扯淡旗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蛋少，西红柿多。就是你一看，就是你凑一块儿，你就会觉得说，哎，这盘西红柿炒蛋，这个鸡蛋是不是放少了？这个西红柿过多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这两天呢，我看着这个在东京那块儿啊，就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看着其实还行，看着也还可以。打的是中日两国的国旗，然后还是中日世代友好啊这些东西，这比原来呢还是要强一些的。当然了，就是他那些这个淘宝淘来的这个舞台，民族扭秧歌的那个服装，以及那个我弄那狮头什么的，确实差点意思啊。这个不专业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在这边大家都是在讨生活，谁也不拿这个舞狮当个正经活，对吧？这也是正常的事儿。那就是可能很多人奇怪说，为什么尤其是北京啊或者上海这边出身的人就会觉得奇怪，说我怎么就没在北京见过其他国家驻中国的使领馆干这个活啊？就是你没你你见过你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你见过几回这个外国人在他自己国庆的日子里拎出一堆的人来，然后打着自己国旗在上街游行的？你见过吗？你基本就没见过吧？对，你没见过就对了，这是特别正常的事儿，你就应该没见过。为什么呢？是应该说是不允许。是这样的啊，实际上来讲，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允许的，这就跟中国所有的这个法律而言是一样的，就是呢，它是法律制定的都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呢，执行上呢，可以给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啊干不了这活儿。比如说，我们说起来啊，政策的依据是在哪儿呢？是这个中国有一个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然后呢，还有一个宗教事务条例，这一堆的这种规定。然后呢，外国人呢，在中国啊，从事啊文化呀、社交啊或者节日活动呢，需获得公安部或者民政部门的批准，就是他有一个批准途径的这件事儿，就是他不是说不让你去干，他是呢有这种批准途径，这是一个上位法。另外还有一是什么呢？是一国际上的法律，就是什么呢？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就是它是其实是一个外交关系，是现代外交关系是一什么概念呢？跟原来中国所遵循的那种，要不是你是老大，要不是你是爸爸，要不然我是爸爸，互相之间呢就没有一个平等。这是当年中国就是前清的时候被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跟人家不做平等外交。后来现代外交呢，都有一个平等的原则。你哪怕是一小国家，您说，比如说小一点的安道尔。安道尔这样的小国家，它依然呢是有一个跟其他国家都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呢，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这块呢，大家呢都有一个对等的原则，就是我在这边啊，可以干的事儿，在你我在你在我这边可以干的事儿，我在你那边也可以干，就是在外交关系上，咱不是说那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你在加州抽大麻是合法的，你在中国抽大麻肯定都有非法，这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但是呢，外交关系上，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事情，就是双方要对等。那一般来讲呢，中国呢就跟其他国家呢都有这个外交关系协议，所以呢，就是中国的使领馆在其他国家这个土地上，你去庆祝自己的国庆，你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是没毛病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呢，它基本上满足了安全或者其他一些要求，是可以获批的。而且他基本上不会去跟你去讨论你什么政治性口号或者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像日本这个活动，一般来讲你就是庆祝国庆就算了，他的实际上打的有一点政治性的擦边的， 比如说这像是这个叫中日友好啊，或者叫一直友好下去啊，诸如此类的，其实跟政治是有关的。但是这个就无所谓。如果你在那个那块打一个钓鱼岛是那个是中国的，或者尖阁列岛是中国的，那这个呢就跟政治有关。但是一般也不会让你打，这个全世界都差不多。而且呢，中国的驻外的使领馆呢，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也不会干这事儿，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性非常强的事儿嘛。一旦你真干了这个活呢，基本上来讲，那你这个就给自己添恶心，何苦呢？对不对？也都不干这件事儿。那但是中国这边为什么就一直没有这个你看见能在国外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是其他的国家的国庆节去游行呢？实际上他们每年也办，他们每年都在自己大使馆里办。这个呢不是开玩笑，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原来我的这个工作呀是在这各位都知道，在 China Daily。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会身份呢，算是你说算是公知也好啊，算是网红也罢，甚至你说算意见领袖也是，这是一个副差，对吧？哎，在那块儿就是小有那么一点知名度。这俩身份叠加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人说吹牛逼了，但那哥们儿，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也这就是我正常日子，这也算不上吹牛逼。然后呢，就经常会被请到这个各国的使领馆啊去参加一些活动。这个建国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就是尤其是国庆节，各国的国庆节啊，实际上来讲这是一个重头活动，所以呢隔三差五就被请过去看一眼去。去包括像是什么就是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呀、英国呀，然后这个包括像是这什么英国去过，英国还没去过，德国呀，意大利呀，这都去，这甚至于包括南非的使馆也请我去过，美国那就是常客了，对吧？这是经常去，但是奇怪的是，从来没去过日本的，这个确实不太一样。虽然我现在生活在日本，但是在国内的时候，跟日本使领馆打交道是反而是最少的。然后呢，那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就他自己大使馆那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这个活动，不会呢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中国呢是有这样的这种管理办法的。你如果去想干这件事儿，你有一套整体的手续跟流程，是他们可以进行审批的，公安部门进行审批的。你要先去这个，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这个流程是你要先去外交部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由外交部这边批复之后呢，好像你要去公安部门，然后去公安部门批准之后，给你划定一个时间地点以及这个以及活动的范围，你就可以干这活了。可是呢，中国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宪法呀，属于那个文本文件，TFT 的文件，它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就是尤其是在什么呢？尤其是在这个你游行啊、示威啊，包括你这样的这种群众就是聚集活动，它都不会真正意义让你批，除非呢是什么呢？除非是你由官方组织的，你是可以批可以干这活的。你比如说，原来跟大家讲过，98年炸馆的时候，炸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美国人那个活动就是大家就是获批的。他怎么叫获批？我原来那会儿我是当记者的嘛，我当时在第一线采访的呀，那都是大巴车拉过去的学生啊，对吧？然后专门有人负责把那个地上那个九格方砖撬起来，砸成那个几块，提供给学生们作为弹药。这当时在明，我就在那儿直接看着的。原来都有那个那会儿，因为我们那块儿这个做记者那个小报社嘛，都属于那种独狼式的记者，连拍照都自己来，对吧？就是还有一堆的照片呢。这个以后等我能回国了，再来找找这个照片，给大家看看当时的这个那些砸那个九格方砖，然后往里扔的那些人的那个满脸的笑容，也还是蛮有意思的。那像这样的这种这就说远了啊，他们是可以这么获批的，但是呢，他一般不批你，只有是官方组织之后才会这么批。那所以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驻中国的使领馆呢， 都把这个活动呢基本都限制在自己的这个使馆的范围之内。如果有外溢的活动会是什么样呢？你比如说像那个像在北京，那美国的使馆它那美国那块国庆节呢是七月四号，对吧？是有一个片子叫生于七月四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片子，各位可以去看看去啊。七月四还有一个叫独立日，哎，我特喜欢的那个科幻片有一个叫独立日，那个也是一个挺好看的片子。那像这个那个这个这一天呢，有一些什么酒吧之类的，就是涉外的酒吧，它呢经常会搞一些活动。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原来其实中国呢没有多少酒吧的时候，这个可能各位那个时代可能记忆有点不太清楚了。那当时的怎么说呢？当时后海啊，就是如果您是北京人，您可能知道，后海原来是没有什么酒吧的。最早的一间酒吧是在哪儿呢？是在后海的银锭桥之一啊，之一是在后海的银锭桥的桥头。叫无名酒吧，那个酒吧没什么名字，好一直也没什么名字。然后呢，但是呢，它是这个中国的在住北京的老外的经常聚集地。你还不是说每个人推门进去他都接待的，你必须有熟人带着才能进去，大概就在那儿。后来我记得后海旁边就是那块有一个，后来有一什么云南菜，后来改成那个鲁菜的一馆子，就原来是这个无名酒吧老板后来开的。然后呢，就他们这些酒吧呀就可能举办一些活动，包括像昆仑饭店啊这些地方涉外的宾馆会举办一些这个在住在中国的或者是住在北京的这个包括美国人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在这块有一些庆祝。那公安局呢一般在那个时间段呢就会如临大敌，他就会把这个每个人来的啊，你如果你是金发碧眼的老外，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哪怕或是您就是肤色比较深跟中国人呢有不太相似的地方的这些人种，那到你去也都没事。但是如果是那个看上去就是华人的，因为当时在北京啊是有一批人都是跟那个使领馆关系不错的，那然后呢包括这个这主要还是文艺界的，文艺界艺术家呀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方面的这种人，哎，去那块儿，那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给你记录下来，就给你拍照或者记录下来，他不会直接怼你脸上拍，但是他会给你拍照记录下来，这都是呢会编辑成档案的。那像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是原来，那这是活动，后来呢就会活动比较大了，这个呢一次呢可能是几百人的这种活动，甚至于好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事儿就给你办个活动。这使领馆它是一个专门有一个部门是文化，还有一个就是政治，这两个地方它经常会办这样的活动。你比如说像有一年是德国跟那个谁踢世界杯吧，德国使馆还请我去来着呢，因为那一届的德国大使跟我比较熟，然后呢他在上任的时候呢就还专门的请我过去吃个饭，就是那种在大使馆里那种小房间，大概只这一共就是就三个人吃嘛，我和变态辣椒好像是变态辣椒，然后我们一起在那吃饭，就是聊这个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些事情吧，还有中德之间这个关系的事情。那当时还请我吃的是意大利菜，我还拿他开玩笑呢，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德国菜实在是太糟心了，就咱改吃意料了。然后人家说哎，这个我们就这么就反正也很尴尬吧，都知道德国人这个做菜方面确实不能算一把好手。那大概就是都做这样的活动，那他们就不太让他们能够就是让他这些人能够出来，让你在这边上去看去搞这活动。这个呢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不太让出来呢，是因为呢实在是怕出事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如果你是在这个北京的街头进行拿着一堆的外国的国旗进行游行的话，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儿，就相当于你把我这儿给占了。这可能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一个，这大概这近两百年，这一百多年以来吧，哎，这又可不快些，快两小两百年了，1840年以来吧，这个呢，疮疽痛深的一个历史记忆。你这边的国旗在我这街头随便一大堆人拿着走，这个呢是有问题的。 尤其以几个地方的这个国旗为例，你比如说你打个加拿大的国旗，这个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你打个法国的国旗你这个就也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法国国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法国国旗吧容易让人误会，这也不定是误会成哪个国旗了。你要打这个伦敦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英国国旗呢，正米字旗老正米字旗的这个，那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可是呢这些国家吧，他的人他在北京这块人呢又没那么多，所以呢也组织不太起来，能组织起来最多的三个国家是哪三个国家？美国，第一个国家是日本，第二是美国，现在啊原来是最多的是美国人，后来呢现在是日本人，现在是比较多，日本、美国、南韩，就这三个国家在中国是最多的。那你打美国国旗就是会有两个结果，就是呢一个呢是老百姓呢参加游行了，这是最怕的，我党最怕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一旦说，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在北京这地儿啊有两个地方是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在那国家信访局排队，另外一个呢是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排队。这个其实北京老百姓啊对美国人呢没有那么恨，也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国际大都市嘛，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北京人呢其实他是有护照的，去美国呢又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对美国的就这个印象其实还挺好的。那这个确实是我在北京，你看我去越小的城市啊，对这个美国或者日本恨的人越多。你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是这反正是北上广深吧，我就没怎么碰上过张嘴就是说要和平日本的，然后要或者是把美帝给打航母打沉的，我就基本没怎么见过。当然也可能是这个我这样本不准啊，因为我本人是这个交往圈子里的，那这个圈子可能是不太把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这么傻，没有那么多傻逼而言。所以但是呢就是说基本上还确实是不太当回事儿。那如果你在这个街头，你是因为美国国庆，然后你打上这国旗，你知道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呢，在北京这地儿，一帮老百姓可能就凑上热闹，跟着就走了。这回越弄越大，就有可能他这个美国国庆日这国旗打出来，就会变成中国的一次社会运动。这我不是开玩笑啊，这是我跟公安局的原来我不是老喝茶吗？就是跟那我喝了十年的茶，从2003年一直喝到2013年我离开中国，那就其实也不全是，我有一回回国的时候还有跟他们还喝了一份，有一个延续性。那像这个这就问，有一天就是瞎聊天，因为你跟这帮人你这个就因为熟了嘛，就他跟那个北京国宝这一块比较熟了，那就等于是说尤其是东城区这边的国宝朝阳这边的都比较熟，然后就说这事儿，哎呀这个我说7月4号了，这边人家那个说要请我去那个什么去那个美国大使馆，他说我们知道啊，说你这我们都知道，你去呗，这个你不用跟我们说，这个你其实这种活动你天天你总去，我们也不能哪回都盯着你去看呀，对吧，你也没那么重要啊。然后我说哎，那为什么说他们都在院里办呢？就说最怕的是什么，说弄出来了，然后呢就跟那个当年64似的，你本身就是因为胡耀邦去世嘛，然后引发悼念活动引发的，这庆祝活动也一样容易引发，所以呢非常害怕这件事儿。万一说这个美国自由民主那会儿64就摆了一什么自由女神像，对吧，在天安门广场上在那儿搁着的，那然后你这个你在这边也弄这么一事儿，那能行吗？肯定不行啊，所以呢干脆就全给你不批，一个都不批，你别在这儿给我这捣这乱，你愿意干这个活你没毛病，对吧，你自己国庆日嘛，而且是外交对等原则，你愿意搞个活动你就搞活动可以在你自己院里，如果你要是说想出来官方组织是不行的，你官方你不能组织这种游行，那老百姓就是在那个在北京生活的这帮美国人自己搞活动行不行？行啊，有一些酒吧你可以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接洽，就在那会儿，就是在七月四号那会儿，哪个酒吧接了一大活，就在这边搞这活动，他都是要去公安局备案的。你一定要去公安局把这个事儿给备案了，说是哎，说是这个一堆人，有多少人美国人是要过来这儿做一庆祝的，因为他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美国国庆啊，他在那个里边挂美国国旗之类的。因为酒吧这块归那个特航科管，他就要去那边去备案去。当时这酒吧里，你哪怕是包场，里就是里外的一堆的便衣警察，就都在那儿盯着呢，全是这么干的。你但是喝酒什么都没事儿，但是呢，你别出来，就一般不让你上街。你比如说你在那个，甭管你是在后海，你还是在这个南锣鼓巷，或者是说你在那个国子监那边。这几个大的酒吧街嘛，你去那地儿去，你可以包，但是呢，你就在院，你就在屋里待着。你万一出来这边，你喝多了，比如说拎上那国旗在这嚷嚷什么的，马上有警察过来，他也不会抓你，很少去。如果你不是说特别过分，他不会抓你，他给你劝回去。这是我见过的。所以后来呢，像是在那个在北京住时间，或者是上海什么的住时间长了的美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几个地儿，然后呢反正也大家都知根知底儿，明白这地儿，我去那儿去说去，你也明白我干什么，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合作。比如说在原来呢是昆仑饭店那一边，希尔顿那边都可以，大堂就是那个酒吧呀什么的都行。后来我不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几家酒吧，就包括像那个无名，原来我说那无名酒吧，那个都还是做活动的，其他还有一些。那后来我就很少去了嘛，这个有离开国内有大概这不是十年都多了，所以就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做这个事情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呢，是因为怕这个，怕主要是怕出事儿，就是除了那个跟着这个走这个人以外哈，就是怕引发社会事件，因为美国嘛，自由民主嘛，是吧？把引发这个社会事件，还怕呢，也怕有傻逼。然后呢，比如像 U 型锁那种傻逼冲上来，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打人，这也是出事儿了。而且吧，这几年呢，尤其是这个人在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呢，其实是少了很多的，对吧？那为什么说是这样呢？就是公开的数据啊，咱们都可以能够显示的，那就在中国，就在北京生活的，我查了一下啊，到25年初的时候呢，总数呢约为是22000人。可能好多人觉得说，哎，不对啊，北京这块这么多外国人，原来多，原来比现在多多了。原来呢，10年前呢，大概有37000人，就是生活在长期生活啊。你可能看北京的外国人不少是什么呢？因为北京一年还有100多万的游客呢。长期生活在北京的10年前，就是2015年的时候，那大概呢是37000人。那现在呢就已经降了很多了，大概是22000人。那美国人有多少呢？美国人大概就是在这个24年的数据，常年居住在这个在北京的，大概呢只有这个2000人，就是美籍的人士。这还说是美籍，他不是说那个全是美国人，就纯种美国人啊，都不是，他是美籍。很多呢是拿了美籍之后又回北京生活的中国人，也是纳入到这里边的。所以呢，这个包括什么甚至有学生，还有家属，这些都算在内，大概只有2000人左右。其中学生呢，可能是占了小一半，700人左右，就是在那个在这边大学里上学的。因为美国人来中国读书啊，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流行的事情。就好多人觉得说，哎呀，好多美国人来，不是，更多是其他国家的人过来读书。啊，甚至于日本人都在那不少。所以呢，你要是说起来的话呢，就是他组织这种游行或者怎么样的，你也知道美国人自由散漫那个德行，那美国大使馆呢又不会像中国大使馆呢去了给你一红包这种事儿，对吧？人家也不在乎你给管个盒饭，所以呢去的人是比较少的，那他们也组织不太起来。你2000人，你然后想组织小游行，那你说实话，这个确实难度是比较大的。他有几百人就不算，能不能组织出？我相当怀疑他能不能组织出200人来，就以美国人这尿性。然后日本人呢是会多一些，大概有个3到5000人左右。因为日本的企业在中国还是很多的，那在这边长期生活。那日本人基本在中国呢是受到了政府的一些这个警告， 他们在中国也是自己是知道自己这块的这个有一些尴尬的，往往是会出问题，所以呢就不太组织这样的活动。就他原来他是在哦，原来正好我住在那个朝阳公园的这个西门那条街上，那个一个涉外公寓涉外的一个小区里，那块儿有个房子。然后呢再往那边就是一直往北走的话，就快到蓝色港湾那块了，有一条日本街，就是它那块有很多的日料的馆子，还有一些法式的这种餐厅，蓝色港湾对面。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个小区，就是那种楼，那个小区就是日本人住在北京的日本人聚居的地方。从打一开始的设计然后去施工就都是日本人干的。对，那个小区的房子是特别好的，质量非常过硬。然后呢是整个封闭式管理，基本上就不太跟外边人这个打交道。所以但是日本人这块不会去干这，不会去这个去游行啊或者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嗨，怎么说呢，说白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中国人呢还是一个就是那种受害者心态，就是一直以来吧，一边呢就是嚷嚷自信，对吧，一边呢就是特别不自信，就不敢让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国旗在那个中国的这些街头这么飘扬，然后呢让你有这种活动。他能够在外国用这种活动，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外国人不在乎。你像在那个京都这块，我见了多少神头怪脸的这个穿着淘宝汉服，一身就是你要是他们这帮傻逼蹦着走，我都以为僵尸呢。就是那服装就差到那个程度上，对，也有好的女孩子穿的不错。人家这在那个在京都还有一位女士，这位女士这个每天穿着自己的汉服，哎，那个汉服不错，我还接的，我是在哪儿看到过这位女士，在五条桥那一块看到过这位女士了，她穿的挺好的，妆也很精致。这样就看着就舒服多了。那你要是就是有好多这个来这边旅游的穿，尤其是男的穿着那个傻逼汉服，蹦来跳去的，就一让人看着都就是觉得挺恶心的。其实我对汉服没有太大意见，你愿意穿呗，就是反正至少是在这边是宽容的，是可以让你做这些事情的。你在中国你穿一下那个日本的和服呢，你试试看，不就是这样吗？也就是美国人呢，他妈的这个文化比较浅，没有太多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民族服装这件事儿，这个也不能说没有啊，也不能说没有，但是确实是比较少。牛仔裤可能是他们民族服装，但是这个可能也没人把这个东西真当回事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在国外呢，这些东西你看着西红柿扯淡旗汇成的这一盘这个西红柿炒蛋的这个海洋，小海洋啊，小盘菜就看着是比较多一点，就大概就是这样。哎，行吧，这个看着这帮人吧，其实也挺头疼的。你说你在这儿生活，然后呢，你天天的不忘故土，你说能人家能对你有什么好感呢？对吧？你要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国去就生活就算了。你或者是说，你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换身份，对吧？你只能够拿着中国那个傻逼护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那但是呢，就是尽量少干这些事儿。哎，这是也不知道这帮人脑子怎么想的。你始终在这个一个社会，你依赖它生存，然后呢，你还始终作为一个异类存在，尤其是在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里，这个真是完全不能理解到底这个脑子里在想他妈什么东西，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